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4日，星期一，教会纪念圣巴尔多禄茂宗徒。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见证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在第十一届世界为照料受造界祈祷日文稿中，教宗指出，包括生态退化在内的失和与根植于人心的不平衡息息相关。加拉格尔总主教出访莫斯科，只是在和平记号中的外交与对话。在高温紧急危机下，梵蒂冈药局站在照护脆弱者的第一线。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和平的天主赐给我们治愈的力量、修和的力量和建设爱的文明的力量，以取代战争的武器。如此一来，我们蒙召守护许多托付于我们的生态系统，受造界的生态系统，人际关系的生态系统，以及人心本身的生态系统，在2026年为照料受造界祈祷日临近之际，教宗梁十四世为此撰写的文告于8月20日公布，提出这个激动人心的愿景。普世教会即将于今年9月1日举行第十一届世界为照料受造界祈祷日活动。教宗在文告中强调，在这个机会上，我们再次受邀去默观生命的恩典，珍惜那维系生命的大地，因为这些是赞扬我们造物主的有形可见的方法。教宗为今年祈祷日选择的主题是，他们把自己的刀剑铸成锄头，将自己的枪矛制成镰刀。关于这一点，他在文告中阐明，和平的许诺与我们在世界很多地方看到的现况形成鲜明的对比。以撒亚先知说过，到了某个时候，各国把自己的刀剑铸成锄头，把摧毁生命的工具变成支持生命的器皿。刀剑的目的是用来作战，而战争留下的创伤远超过于战场。教宗写道，战争制造的创伤损害整个生命架构，不仅伤害个人与团体，也殃及他们与整个人类大家庭更广阔的关系网络，以及他们与万物的和谐。这些危机不只催促我们负起责任，更要求我们进行心灵皈依，从而更加忠于天主，更加彼此相爱，更加尊重受造界的恩典。的确，我们在世界上目睹的失和，例如暴力、不义、生态退化，不单单是系统或架构有缺陷的后果，更与根植于人心的基本不平衡紧相连接。因此，教宗强调，如果没有内在的转变，和平将始终是脆弱且短暂的。然而，在心灵更新的地方， 新的可能性随之展开。之前用于毁灭的工具，现在可以重新导向生命，导向照顾穷人，使饥饿者得到保育，并守护受造界。这是真正生态归一的道路。在其中，我们与耶稣基督相遇的效果，在我们与周遭世界的关系上变得显而易见。于是，和平源于心灵，流向我们的关系、团体和更广阔的世界。在这，尽管我们眼前的挑战极其巨大，天主从不让我们孤立无援。和平的天主赐给我们治愈的力量、修和的力量和建设爱的文明的力量，以取代战争的武器。如此一来，我们蒙召守护许多托付于我们的生态系统，受造界的生态系统，人际关系的生态系统，以及人心本身的生态系统。教宗最后重申，真正用来建设和平的工具，不是毁灭的武器，相反的，他们是真理、对话、耐心、良善、正义、慈悲、理解、关怀和爱。如果我们怀着谦逊和信德承担起这项任务，我们将成为天主更新工程的合作者。愿上主赐给我们走这条路的勇气，好能在我们的时代，刀剑铸就成锄头。8月24日至28日，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将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访问。在出使莫斯科的过程中，加拉格尔总主教预计将与莫斯科宗主教府成员和天主教团体会面。这紧凑的4天行程有多场对话和会晤，除了明确的外交幅度以外，此行也有教会幅度，即与俄罗斯联邦的主教和天主教团体会面。这次重要的访问也不乏大公运动的幅度，这涉及与莫斯科总主教府代表的会晤。这行程证实了圣座愿意继续走对话的道路，即使在全球国际关系极其艰难的阶段之一也不例外。这并非加拉格尔总主教首次前往俄罗斯首都，前一次的出访可追溯至2021年11月份。在那次机会上，他会见了总理米舒斯基、外长拉夫罗夫以及莫斯科宗主教府对外教会关系部门时任负责人希拉里翁总主教。自2022年起，安东尼总主教接替希拉里翁总主教的职务，领导宗主教府对外教会关系部门。在外交会晤之外，此行也让加拉格尔总主教有机会在莫斯科与天主教团体相聚。他将与主教们和当地团体多位成员进行会谈，主持感恩祭，并与圣职人员和男女会士会面。在俄罗斯的天主教会在人数上属于少数团体，就地理而言分布在广大的土地上。从地理角度来看，该国天主教会涵盖了在莫斯科的天主之母总教区，在萨拉托夫的圣克莱蒙教区，在新西伯利亚的耶稣显圣容教区，以及在伊尔库斯克的圣若瑟教区。过去3个月，欧洲记录的死亡人数 比预期多出 1.6 万余人。欧洲是地球上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气温上升的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然而，极端高温正日益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的威胁，给健康安全带来新的紧迫挑战，社会中的脆弱群体首当其冲。不仅如此，森林火灾的风险也在加剧，空气质量恶化，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和环境退化，还给公共卫生造成进一步的后果。梵蒂冈药局主任、兄弟行善会会士比尼斯修士向本新闻网强调，如今热浪是一项真正的健康挑战，对老年人、儿童和慢性病患者尤其如此。为此，这个位于圣伯德禄大殿圆顶近旁1874年由甄宓庇护九世授意创立的医疗服务站，持续提供适当的应对方案，增加补充水分的产品、盐分补充剂、防护霜和应对高温所需用品的供应，并加强库存监测，以确保夏季需求量较大的产品供应充足。谈到药局与设在柱廊下的仁慈之母和圣马尔定两所免费门诊的合作，比尼斯修士表示，与圣座爱德服务部所属的门诊的合作是我们使命最真实的体现之一。梵蒂冈药局确保处方药品供应充足，让处于经济和社会特别脆弱境况的人得以持续接受治疗。对我们来说，必须牢记，任何人都不应因经济原因放弃治疗。健康是一项基本权利，人的尊严始终高于其他任何考量。比尼斯修士表示，梵蒂冈药局每天接待大批人员，包括雇员、居民、会士、教会机构人员和朝圣者，药品和医疗用品的发放数量自然会随一年中不同时期和季节而变化，但每天都会发放数千盒。除了数字之外，我还想强调一个根本的要点，对我们来说，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张处方、每一个请求、每一次咨询背后都有一段值得关注、尊重和接纳的人生故事。梵蒂冈药局自创立之初就交由兄弟行善会会士管理，谈到善会会祖天主的圣若望的神恩，比尼斯修士表示，天主的圣若望留给我们一个至今仍极具现实意义的讯息，始终以人为中心。款待的神恩意味着不加区别的尊重、聆听、怜悯，并以专业精神接纳每一个人。梵蒂冈药局的每一位工作人员，无论是会士还是平信徒，都蒙召每天活出这种精神。这不仅是配发药物，更是促进健康、陪伴受苦者，并给予他们关怀、安慰和希望，尤其关注最脆弱、最易受伤害的人。正如教宗方济各在梵蒂冈药局成立150周年之际所勉励的，药物固然重要，但与受苦者建立关系更为重要。这就是我们每天的承诺。我们希望每一个走进梵蒂冈药局的人感受到自己不只是顾客，更是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深知真正的照护始终源自于科学专业、爱德与希望的相遇。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见证人》。
希望的火苗若隐若现。基督徒以实际行动，默默为着希望做见证。愿世人看见那源自天主的希望。
圣女方济家鲁巴托，现代方济各精神的女性见证。圣女方济家鲁巴托是一个移民，一位修女，众姊妹中的一员。她是乌拉圭的首位圣女，为行爱德、爱基督和爱穷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你们要做人民的修女，圣女方济家鲁巴托、亚纳玛利亚，乌拉圭首位圣女，对加布请会修女们如此写道。这位圣女于1844年2月14日出生在意大利卡尔马尼奥拉，2022年5月15日的主日由教宗方济各册封圣品。这个精神启发了他在乌拉圭首都蒙德维迪亚的生活和使徒工作。方济家自己选择定居于此，从1892年到1904年与世长辞为止。事实上，他在遗嘱里写了下述遗愿：愿我的遗体安葬在我心爱的穷人们中间。他创的修会在网站上表示，他为方济各精神赋予了现代的女性版本，并成为方济各精神一大具有现实意义的女性人物。恰如亚西西的圣方济各，方济家修女在穷人和磨难中与基督相遇，真实拥有童真圣母的贫穷经验。网页上也提到这一点，除了是个创会修女以外，她更是姊妹中的姊妹，活出传教热忱，由衷渴望为真道献出生命，并为爱德、为爱基督、为爱穷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885年1月23日创建的修会，如今遍布于意大利、乌拉圭、阿根廷、巴西、秘鲁、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肯尼亚、马拉维。该修会的修女们在学校和堂区工作，援助最需要的人。他一抵达乌拉圭，就选择了拉特哈、贝尔维代雷、帕索德拉阿雷纳和巴拉德圣路济亚这些当年一片荒芜的地区。圣女方济家融入人民当中，甚至跟每个主日早上去屠宰场的工人同在，跟他们一起搭清晨4点的火车。此外，他也直觉到人民穿衣吃饭的需求，秉持深远的愿景，决定让他的一群修女定居在贝尔维代雷地区，那里有个朝圣地，他遗体现在长眠于此。鲁巴托修女接着实践了一项值得称许的工作，既能促进人性尊严， 又能传扬福音。他让孩童们学习一技之长来谋生，进而不必依赖家人。他教他们读书、写字、裁缝、编织、刺绣，而且也提供给他们宗教培育。方济家修女建立的作坊后来成了大型机构，例如蒙德维蒂亚的主顾圣若望学校和中学，或者阿根廷罗萨里奥和布宜诺艾利斯的亚西西的圣方济各学校。圣女方济家的特质之一是她乐于在现实生活的挑战中领受天主的召教，采取相应的行动。鲁巴托修女列圣品申请人加入卡罗尼神父向梵蒂冈新闻网、梵蒂冈电台做出了这个评价。举例来说，圣女40岁时，天主为她在热那亚教区洛阿诺的善工指明方向。从人的想法来看，这邀请来到的方式不同寻常。一颗石头从脚手架落下，他上前去援助受伤的建筑工人。与此同时，他接到一名加布浅会会士瑟斯特里波嫩特的安日科利神父的邀约，请他当主任。列圣品案申请人提到这段过往。随后，鲁巴托修女跟他的灵修指导神师一起审慎考虑了这个邀请，并且决定接受。圣女方济家鲜为人知的一面是他与鲍斯高神父的关系。乌拉圭的慈幼会大家庭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解释了青年的慈父与导师对圣女方济家的决定性影响。据乌拉圭慈幼会发表的文章，新圣女的生平事迹显示出她与鲍斯高神父紧密又关键的联系。慈幼会士写道，亚娜·玛利亚于1862年抵达都灵，她几乎失去了所有亲人后，在已婚的大姐家安顿下来，然后为一名富有的伯爵夫人工作。当时鲍斯高神父正在他的庆礼院里工作，而他本着一贯的谨慎、明智、亲切和温柔，决定与他合作。慈幼会士如此表示。鲍斯高神父先知性的梦想完全实现，慈幼会士强调，而亚娜·玛利亚把预防系统的若干元素加到自己的使命里，如此渴望协助遭人遗弃的青年，教育他们，促进他们的权益，从而恢复他们生命的尊严。之所以称鲁巴托修女为乌拉圭的首位圣女，是因为受到了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对她的称呼的启发。教宗在1993年10月10日册封真福大典上说，今天我们尊称她为乌拉圭的首位福女。若望保禄二世接着在讲道中指出，洛阿诺加布浅第三会创会人耶稣的玛利亚方济家修女，教会向你致敬，你一生不断地为弱势群体服务，见证出天主特别关爱弱小和卑微的人。你终于追随方济各的话，深爱福音的贫穷， 学会了不仅为穷人服务，更亲自变成穷人，而且向你精神上的女儿们指出这条特殊的福传之路。随着机构的成长，这最初的直觉变成深切的传教动力，带领着你和你在拉丁美洲的工作。在那里，你精神上的几名女儿为了服务穷人而做出生命的牺牲，这是托付于你的修会的神恩，整个教会因此受惠。
这些修女以生命回应上主的召叫，在最弱小者身上服侍基督。你的心是否曾在某一时刻体验到感动，一份渴望与主更加亲近的感动，一份催促着自己伸手扶持有需要者的感动，一份欺勉自己成行天主圣意的感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处境中分辨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为天主的国度加砖添瓦，成为希望的见证人，传递希望的小火苗，照亮所处的角落，温暖人间。
希望的见证人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千万不要丧失，那是你们可得大赏报的勇敢信心。原来你们所需要的就是坚忍，为使你们成行天主的旨意而获得那所应许的。希伯来人书第十章35-36节。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